Polei. That para
这个字呢，我们翻译成英文呢就是 para。你想想，在英文的单字里面有哪几个字是用 para 开始的？啊，最简单是 para， 平行。什么叫平行？就是两条线 side by side 叫平行。其实 para 这个字就是原来意思就是放在旁边。Power 就是放在旁边 by the side、啊、所以什么是比喻呢？比喻就是用一个人平常了解的东西接触的东西放在一个抽象的真理的旁边来对照说明那个抽象的真理，那这个东西呢叫 parable。所以你发现在耶稣许多的比喻当中，的确耶稣用一些平常他们看得见接触到的东西来说明一些很深奥的真理。譬如说耶稣用什么葡萄树跟枝子，对不对？他们常常看到葡萄树跟枝子，把这个与基督连结住在基督里那么深奥的真理用那么简单具体的一个的植物枝子跟葡萄树就说明了。然后耶稣又讲什么撒种的比喻，对不对？他们常常看到人撒种，耶稣就用一个他们能够理解的东西来说明一个很深奥的真理。那你发现耶稣也用很多的比喻来说明他自己，所以简单他说他是什么好牧人，对不对？还有呢，他是门，还有呢，道路，很好，还有道路真理生命，还有什么比喻？世界的光，对不对？啊，光每个人都看得到，都知道。耶稣就说我是世上的光，对不对？啊，然后也讲到基督徒是世上的什么盐，对不对？每个人都懂什么是盐，啊。所以耶稣常常用很多的比喻，那么第一个原因就是透过这种类比来说明属灵的真理，好让一般的人能够了解，容易明白，而且容易记忆。把这个比喻记起来了，那个属灵的真理也同时就记起来了。那第二，耶稣当时为什么在传道的中途就开始讲很多的比喻？有没有这个背景跟原因？他本来是讲登山宝训，都讲得清清楚楚，第一条、第二条里面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但是发现到了马太福音十二章，耶稣就开始用比喻了。那为什么？我们也要了解这个背景。好，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二章。那你发现经过了马来福音十二章之后，耶稣就从十三章就开始讲比喻了。从这个上下文跟当时的背景能不能找出什么原因？为什么耶稣特别到了十三章就多讲比喻？有没有注意到原因？那个背景特别，我们注意十二章提到几件事情啊，这几件事情让耶稣就开始要用比喻来教导。啊，你发现十二章二十四节，其实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鬼王别西卜，他们在抵挡基督，抵挡耶稣，啊，甚至你发现。十四节提到一件什么事情？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出去商议怎么样？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你发现其实文士法利赛人跟耶稣的关系已经达到一个什么非常紧张的情况了，甚至要把他杀了。他们受不了耶稣的讲论，啊。那么你再看 38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这些人他们不信耶稣所讲论的所教导的啊，甚至要看神迹。所以你就发现这些人他们跟耶稣的关系站在一个完全敌对的，他们要杀害耶稣，而且他们非常注意耶稣的教训跟讲论，要从耶稣的教训讲论里面抓到一些把柄，要杀害耶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紧张的关系里面，耶稣到了13章就开始用比喻，而且你发现在这个背景里面耶稣就解释为什么要用比喻。我们注意13章的第十节，第十节到12节，我们一同来读。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怎么样啊？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只要看神迹，而且他们要抓耶稣话语的教训的内容作为把柄，要除掉耶稣。所以我们读解句话要了解那个背景啊，是因为这些人存心不良，所以耶稣就讲一些故事，讲的比喻，他们也抓不到什么把柄。耶稣讲撒种啊，耶稣讲这个浪子的比喻啊，然后私下再跟门徒去解释啊，所以有这样一个背景在里面。但是耶稣用比喻对门徒来说，对相信的人，他们继续的思想寻求要问耶稣，就让他们明白啊。所以当耶稣讲完撒种比喻，门徒就问，然后耶稣才跟他们解开这个撒种的比喻。那第二，我们要注意比喻的一些特点，就是刚才提到了，第一，比喻的内容都是取材实际生活的事物，在这些的人事物的合情合理当中啊，让他们不是好像要去幻想的，也不是用一些荒诞的故事，是用一些真实的故事情况，让他们让门徒去了解。那第二，用比喻的时候，无论是旧约跟新约，常常用一种方式，就是要听的人去面对这个比喻跟故事，在他听得懂的情况里面呢，要他做一个选择跟反省啊。譬如说我们看旧约撒母耳记下，约拿单先知所讲的一个比喻，撒母耳记下12章第七节，所以当拿单先知讲完这个比喻来显出大卫的罪，你发现他到最后在第七节，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让他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的真理，让他去反省，所以让他能够懂，而且向他挑战，让他去面对。所以同样的，你发现在新约耶稣讲完比喻会问问题的，路加福音15章， 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三节，好，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羊撇在旷野去找哪只羊呢？特别问谁，你们当中谁有一百只羊啊？是让他们去反省，是用问题的方式。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前面路加福音第十章啊，耶稣讲完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你看在三十六节他说什么？理想，看到吗？让他们听的人去思想理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铃声呢？然后三十七节他说是怜悯他的，也就是说你去照样行吧。所以比喻是很 personal 的，是很个人性的啊，让他能够应用，而且让他去反省，让他去投入。耶稣讲比喻是让人能够明白而且投入，假如我们抓到这个原则的话，我们的讲道就火了。我们讲道也要发明一些故事跟比喻，让听的会众要挑战他们，你们应该怎么办，理想应该怎么样，让他去吸收投入反省应用。我们再看马可福音十二章第九节，啊，耶稣又问这些会众一个问题，第九节，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看到吗？问他们，让他们去反省投入思想应用。所以一个好的传道人，他的讲道一定要理解了解耶稣用比喻的一些的原则跟方法，那他的讲道呢就会活泼真实，有故事有比喻，而且有挑战有应用。那很多时候我们讲道人就是传道人讲的道都是讲神学讲理论讲解经，但是缺乏 illustration， 缺乏故事，所谓遇到故事。所以你发现宋尚杰博士为什么被神使用，能够感动那么多人，他很会用遇到故事啊。现在在书房也有出他的一本书遇到故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学耶稣的比喻，抓到这些精神，然后我们的讲道也能够常常有很多的故事，遇到故事啊，然后在遇到故事里面来挑战我们的会众，让他们去投入去思想去应用啊。千万不是单单只是有解经有神学啊，当然有 what why how 啊，一定要每一点都要有故事有比喻啊，然后有应用，那你的讲道才活泼。所以我们传道人要非常注意花时间去找到这些小故事，而且把不同的故事把它存档，要用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找出来啊，或者有这方面的书啊，那么这方面的书也蛮多的，特别在英文方面很多陈洪博博士他出了一本遇到的手册故事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蛮厚的啊，现在他也放在 CD-ROM 里面啊，你要查的 last name 是 Dr. Tang 啊。 那也有很多美国教会他们编出来的一些遇道故事也可以参考啊。但他的这本遇道手册呢，我用了很多年啊，很好用啊。
陈洪博怎么写？洪博
英文名字啊，我要查一下，我只记得他 last name Tang 啊，他是大了神学院毕业的啊。
他是美国人还是
中国人？
用英文写故事，
用英文，他把很多的这些美国啊、欧洲的这些的遇到故事呢，他写在里面啊。网站没有，但是呢，他的 CD-ROM 已经出来了啊。好、啊、，CD-ROM 卖的不是很贵，他的书是很厚，那么厚的一本手册。
那么书的名字是
叫什么？Encyclopedia of Illustration， 我现在忘了他的名字了，我常常用法又没有背他的名字，我改天拿给你，或者。等一下我在书房就拿到给你们啊，在我书房。好好，我们再看比喻的分类。耶稣所讲的比喻通常有四类。第一种叫简单明喻 Simple Simile。 那什么叫简单明喻呢？我们看一个例子，马太福音13章33节，13章33节，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交。你要再讲这个比喻，当你看到这个比喻一开始的时候，跟你讲说好像什么什么 ，like 什么什么，解释一个。简单的明喻，就是讲明出来告诉你是比喻来的，好像不是一个真实的定义，只是好像。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比喻一开始的时候讲明好像，这种叫明喻，讲明告诉你的这个是比喻啊。那么也有简单的暗喻，就是一句话，但是他没有告诉你好像这个字。那譬如说马太福音7章6节，放到前面，7章6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他没有说不要把圣物给好像狗的人，没有加个好像，他就直截了当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但你知道这个狗绝对不是指那个喔喔喔那个狗了，是指到什么？想到后面其实上下文你知道是指到那些不接受的人了。耶稣不会那么无聊跟你讲说把珍珠啊把圣物丢给一个呱呱叫的狗了，不是啊。啊，这个狗是预表抵挡的人啊，这是文士法利赛人不信的人。但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暗喻，那这种的暗喻耶稣用了很多。刚才也提到了，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没有说我好像生命的粮，假如加好像的话就要把它归类成名誉，但是他没有把好像放进去的时候，这个就要归类成暗喻 metaphor simple metaphor 啊。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耶稣所说的7个我是。好，我们刚才讲了一部分了，对不对？耶稣讲我是什么？第一个，生命的粮，约翰福音6章，约翰福音8章12节，我是世界的光，10章7节，我是羊的门，10章11节，我是好牧人，11章，我是复活 ，I am the resurrection， 我是复活，14章6节，我们都熟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15章1节，我是真葡萄树。都是用是 I am 我是。 那关于这个简单暗喻呢，在教会历史里面呢产生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关于圣餐的事情。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讲到这个饼是他的身体， This is my body。 当耶稣拿起那个饼的时候说，这是，用是这个字啊，这是我的身体。那马丁路德就说，这个是绝对字面的解经，不能把它当作比喻。耶稣说是就是是，所以马丁路德按照他天主教的背景呢，他说这个饼呢是耶稣的圣体，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这是我的身体嘛。但是十一里十分你说不是，耶稣在这里是用暗喻，就好像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羊的门，耶稣不是真的是那个门啊，对不对？耶稣也不是那个被人踩的道路啊，是这个暗喻。所以这两位神的仆人就是因为不同的解经角度，一个说不是比喻，一个说是比喻，哇，产生好大的争论啊。到最后这个 Protestant Church 这个所谓新教分裂啊，是很可惜的，就是为了那么小的一个事情啊，一个解经 啊。但背后因为马丁路德是很重视这个圣餐啊，这个圣餐真的是个圣礼，因为是基督的身体，这个饼是圣体，这个葡萄汁这个酒是真的是基督的血，是很荣耀的啊。但是慈英你说 No， 不是，这只是个比喻，只是透过这个比喻来说明啊，这个饼啊，就像基督的身体被剥开是像啊，是透过这个圣餐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死，而不是耶稣的身体跟血重现在我们当中啊，完全不同的看法，产生很大的争论啊。所以今天一般的浸信会跟长老会或者改革中的教会看法都对圣餐的看法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路德宗当然就是很严格了，这个就是一个圣礼啊，这个饼就是就是基督的身体啊，有基督的身体啊。天主教就是说变成基督的身体等等不同的说法，那你就发现其实那个根源就是因为这个解经上，一个说是比喻，一个说不是比喻。好，有没有问题？关于好，第三有名誉的故事，那名誉的故事跟简单名誉有什么不同？简单的名誉就是一两句话，简单的故事名誉故事是一个比较长的故事啊，有交代，有发展，有结论啊。那譬如说我们看simile story 在马太福音二十章，那从第一节到第六节，那我们知道这是葡萄园的比喻，那我们要注意为什么它是一个名誉，因为一开头讲到因为天国什么好像，那把好像一摆出来呢就是一个名誉，但是它又是一个故事，所以叫名誉的故事。那也有暗喻的故事，我们翻到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最熟的浪子的比喻，十五章，我们注意十一节，为什么它是一个暗喻呢？你发现十一节耶稣怎么说？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你看就直接就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了，没有讲到说天国好像怎么怎么样，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没有把好像 放上去。所以就从这个来分别它是暗喻还是明喻，解释个故事，所以叫做暗喻的故事 metaphor story。 好，所以我们先来学习怎么分类。好，那解释的原则啊，我们要注意，第一，我们千万不要用灵异来解释这些比喻啊，就好像我们以前讲过了啊，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故事啊，用灵异解经啊，就解到很多的一些的情况里面啊啊啊，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啊，下耶利哥啊，下耶路撒冷啊，表示他远离神啊，表示他堕落啊，然后讲到这些强盗就是撒旦啊，讲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是谁啊，就是耶稣啊，然后这个殿就是教会，两钱银子就是两个圣礼，洗礼跟圣餐啊，这是标准的灵异解经。所以要避免用灵异解经来解释比喻。那我们要怎么去解释比喻呢？要从这个比喻去找出它主要的教训，甚至也要注意到它次要的教训。在一个的比喻里面，耶稣特别耶稣用的比喻都是有一个目的的，都是要带出一个教训，而且让会众去面对这个教训，可以去选择跟回应。所以当我们去解释个比喻的时候，在这个比喻里面讲到很多的点，千万不要把每一个点都找出一个教训跟真理，这样很容易错误解经。所以当你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枝子跟葡萄树的比喻，千万不要只是抓住其中一句，你们不藏在我里面就要像枝子丢在外面啊，被火烧了。哇，只要你单单抓住节点的话，哦，我们跟主没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就被火烧了，我们就灭亡了，就失落了。不能够从比喻里面每一点都去找一个教训跟真理，因为有很多的比喻的内容只是衬托出那个主要教训。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的主要教训是指到什么？重点是跟主那个亲密的关系的重要性，这是主要教训。那我们再举个例子，譬如说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章，刚才讲到这个葡萄园的比喻，马太福音二十章，那耶稣讲了这样一个那么长的故事，究竟他的主要教训是要表达什么？耶稣讲比喻，他的目标是很清楚的，就是要带出一个主要教训出来。那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呢，要把这个主要教训找到呢，你从他的上下文，从他的对象，讲这个比喻的对象啊，跟上下文呢去找啊，然后我们就当然要从十九章去找咯啊。那么你在十九章里面，你发现提到有两种人，特别在十九章从十六节到二十二节提到一种什么人？提到这个少年的官，对不对？他有什么特点？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好人，而且是一个遵守好多律法的人啊。所以耶稣说，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哇，这个上等人怎么说啊？这一切我都遵守了，不得了。他是一个能够守很多律法的人啊。然后你再注意读三十节，在十九章的最后一句，讲到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究竟耶稣所讲的这些在前的这些人是指到什么人啊？就是其实像这个少年人的一样，能够守很多律法的，就像其实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能够守很多的律法，而且要靠律法来得救，甚至他们是非常的自以为是的，自以为配的。那么这些人是耶稣讲二十章这个比喻的对象，要针对他们的问题。假如你了解这个的对象跟目的的话，你在看二十章的时候，这个比喻，葡萄园的比喻，你都了解了。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这些先进葡萄园的人，这个主人跟他讲定，那这个先进葡萄园的人是谁啊？是知道谁啊？就是这些犹太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然后这是后进葡萄园的人是谁啊？是这些外邦的罪人。那么耶稣要让他们看到这些后进葡萄园的人，他们所得到的是因着是主人的什么？他的怜悯，他的主权跟恩典。难道我自己的东西我不可随意随我的意来用吗？让这些靠律法守律法得救的人，让他们看到在律法之外，你看后面进来的人不是讲律法，不是靠讲定，是因着这个主人的主权跟恩典领导他们，不是因着律法，也不是靠讲定啊，是让这些犹太人文士法利赛人看到神他的主权跟恩慈跟恩典要施在这些后进葡萄园的外邦人。好，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十五章。
可是哈，
好，
对不起啊，好，你前面才说不要用灵异解经，那现在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当然是非常 make sense， 从上下文来说，谁先进葡萄园，谁后进，在书中讲到恩典，其实还是算是一种灵异解经的方法。
所以比喻，我们刚才一开始定义了吗？比喻是用一个具体的东西来说明一个属灵超越或是深奥的真理，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 translation。 但是这个 translation 呢，我们刚才提到了，是要从整个的比喻去找出一个主要教训。但这个主要教训当然是一个属灵的教训嘛，当然不是在那边讲这个葡萄园做工啊分钱的事情啊，这个跟我们的信仰灵性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比喻说明主人的恩典跟主权。其实是否能够得着多少是在乎主人的恩典跟决定，虽然他们不配得那么多，但是神却因着他的主权恩典要给他们。就好像今天我们的行为，按照我们的行为根本不配得救，但神就是定义要给我们，其实出于他的恩典，不是出于他的讲定， 只要按照神的讲定，你看创世纪第二章就讲得很清楚，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按照罗马书第三章，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按照神的讲定，我们是什么？死定。但是我们感谢神，今天神在律法的讲定跟审判之外，他施恩典，是我们不配的。所以也把文士法利赛人那种律法主义那种骄傲把它打下来。神有他的主权跟恩典，要多给谁就多给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好，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那这个浪子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很熟了，那究竟这个比喻的主要教训是什么？你发现我们通常用这段的比喻，我们用的主要教训是用什么？用来布道，浪子回头，对不对？但当我们好好去研究上下文，跟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对象跟目的的时候，你发现主要教训不是浪子回头，你发现主要教训是针对谁啊？你看看十五章前面第一第二节怎么说，众税吏和罪人都爱敬耶稣，要听他讲道。问题来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连续讲了三个比喻，都是在针对文士法利赛人这个的论断跟议论。他们批判耶稣怎么可以接待罪人，甚至跟他们吃饭。耶稣是针对这些人他们的这个问题来讲这三个比喻。假如你抓到这个的对象跟背景的话，你来再看这个浪子的比喻，你就发现主要的教训的重点在谁的身上？是在小儿子身上呢，还是在大儿子身上呢，还是这个老爸的身上？啊，老爸的身上。耶稣要透过这个父亲对这个罪人小儿子失而复得，何等的珍贵，何等的拥抱他，当他回来的时候何等的快乐庆祝，用这个的比喻的重点来说明神何等的爱这些失落的罪人，他们的悔改，何等的接纳罪人，拥抱罪人，何等的快乐欢呼罪人的悔改。同时也说明了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拒绝罪人，轻看罪人，甚至议论主耶稣接待罪人，这何等的大错特错。你就看到耶稣为什么用这个比喻，是针对这些骄傲的律法主义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轻看罪人，不接纳罪人，甚至议论耶稣。这重点在父亲用天父的爱跟接纳罪人来指出文士法利赛人的错误，对罪人的瞧不起跟拒绝。然后你发现次要的教训，除了耶稣要用这个比喻把天父的爱跟赦免接纳罪人把它显明出来，你发现耶稣讲到另外一个人来同时应用，让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看到他们的问题。这个人是谁啊？大儿子。其实在整个故事当中，你就看到一个次要的教训是耶稣要透过这个大儿子，他对这个罪人的弟弟的拒绝不接纳，心里的那种刚硬来表明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真的是没有同情，没有怜悯，何等的刚硬，何等的令人愤怒。这个大儿子 实在是太过了，这样的不接纳他犯罪的弟弟，甚至不跟他一同吃喝快乐，不跟他讲话，然后最后才是从这个比喻里面放在这个小儿子的身上，描写他的犯罪，他的悖逆，他的悔改，然后父亲如何接纳他。所以你发现我们传统用这个比喻的重点是用在小儿子的身上，其实也是个很好的应用，但是不是耶稣讲这个比喻原来的用意。原来的用意是要打倒针对这些非常骄傲非常不接纳罪人的文士法利赛人，也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很懂得圣经的所谓很熟灵的人，对弟兄姊妹的批评论断审判定罪不接纳，这个严重的问题。假如我们真的把这个比喻的重点带出来的话，我相信今天在教会里面会更能够彼此相爱。但你发现今天教会里面是这样的，不接纳定罪，教会与教会之间也是一样，对某一个教派我们定罪不接纳不往来，他办聚会我们都不参加，这个是布道会啊，为什么不参加？真的，我们接着办这个联合布道会，有些教会都不参加的啊。所以这个是什么人办的？不需要这样吧啊。所以假如我们把这个浪子的比喻真的抓到重点来解说的话，我相信对教会的合一会有更大的帮助。我们很多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扮演了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以自己的领受自己的律法去定罪别人，不接纳别人，却不看没有看到其实他也是神的儿女，他也是神所爱的，他也是这个教会身体里面的一部分。好，有没有问题？关于我们学习如何从那个背景跟对象去来解开一个比喻，那当然耶稣也用比喻来说明很多其他不同的真理，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个撒种的比喻啊，我们接着来考一考大家，究竟这个撒种比喻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刚才已经讲到这个背景了哈，为什么耶稣要一开始就用十三章这个撒种的比喻？这个比喻撒种比喻的主要教训是什么？或者说，我们从这个比喻针对的对象，看出耶稣要带出个什么主要的真理？
就是听到的人到最后结果
啊，听到的人会结果很好。我们不是讲过吗？这个比喻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仇敌的攻击的环境里面，耶稣用比喻的啊。所以我们读过这个十二章十四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啊，然后文士法利赛人的不信。耶稣的教训啊，他们要耶稣显个神迹给他们看，你看到吗？在这样一个困难的环境，耶稣为什么要用这个比喻？耶稣的目的是要鼓励门徒，虽然有那么多不信的人，那么大的拦阻，但是你就好好去传道撒种，总是会有一种好土结出什么30倍、60倍、100倍，你们不要灰心，不要只看前面那个路旁的地、土浅的地或者荆棘的地啊，然后可能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属于路旁的，跟他们讲他们不听，还有抵挡，还有杀耶稣，你们不要灰心， 总会碰到不同的人，不同的反应。特别我们将来出来服侍牧养教会传福音，真的羊里面有狼的，你不要只看那个狼你就灰心了，你不要只看那个整天跟你作对的执事你就灰心了，你要看那个好土啊。过去我也鼓励了几位牧师，我说你就好好专心传福音牧养教会，不要看这些难处，不要看这些跟你作对的人，你工作做出来了，见证摆出来了，就有属灵的权柄啊，弟兄姊妹会支持你的，这些狼或者反对你的人也没有办法，因为弟兄姊妹支持你啊。所以这个撒种的比喻其实是针对门徒，针对我们，让我们蛮有信心的去传道传福音。你不要只看那个把你那个福音单张踩在地上那个人，你要看会碰到好土，他愿意接受这个福音单张，他愿意给你祷告决志。所以感谢神，这次我们两次的去发单张，到这个超市门口发单张，神就让我碰到一个好土啊，他就站在那边跟我用广东话做决志祷告。我到最后问他耶稣在哪里，耶稣在我心里，会碰到好土的啊。让我们只要勿要得时不得时，我们都出去传道，你千万不要去论断究竟这个是好土还是不好土，是神所拣选的还是神没有拣选的，这是神的事情啊，奥秘的事属耶和华。你千万不要去偷看那个生命册，想想看在那边猜究竟他名字有没有在高营生命册，这不是你的事情啊。你的事情就好像门徒这样好好去传道，碰到神所预备的所拣选的那个好土，善良诚实的心，他就会结30倍60倍100倍。所以这是对我们传道人一个最大最大的鼓励。好，这没有问题。过去有没有想过这个撒种比喻的重点其实是这个？好，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很快看一下怎么解释预表。预表，那预表的定义就是旧约里面许多的人事物，除了它本身历史性的意义之外，还包含了新约有关基督的救恩的类比意义，是用来类比说明预表基督的。所以在旧约里面记载到这些会幕献祭的事情，那个羔羊就是预表什么？基督啊！整个会幕的整个设计就预表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怎么从圣所啊这个陈设饼预表神的话，灯台预表圣灵，在圣灵跟神话语的恩膏光照里面，我们就可以更一步进入至圣所。然后至圣所前面有个香坛代表我们的祷告，然后挪亚方舟，这个方舟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很多旧约这些事情都是一个的 type， 一个预表，来说明我们跟神的关系，说明基督的救恩啊。所以你可以读旧约的时候可以注意，最少有六类人物来预表基督啊，像约瑟也是预表基督，因为透过约瑟他们整个家族得救，同样我们也是透过耶稣基督整个的教会族类得救啊。或者都透过一些职分的预表，像摩西他是大先知，要来预表耶稣基督末后的大先知，最大的先知麦基洗德啊，或者大祭司这个中保的关系来预表基督。还有一些制度的预表啊，像逾越节献祭等等，这些预表基督的救恩。事件的预表，出埃及预表我们得救，进方舟预表得救，迦南美地预表我们进入基督救恩的安息。要事物的预表啊，像香油 羔羊、天梯啊，都是预表到关乎到救恩啊，或者关乎到基督的事情和圣灵的事情。那行动的预表像举铜蛇，预表耶稣基督被在十字架被高举起来啊，割礼预表这个洗礼等等。好，那我想就重点呢，就是从这个图要注意，这个图旧约里面哈，有些的预表，那么你要把它带到基督的身上，救恩的事情上面，这是旧约的，这是新约的。就好像希伯来书所说的啊，很多旧约的这些律法都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啊，这个美事真体是在新约，是在基督救恩的这件事情上。旧约讲到很多的事情啊，其实都是在说明这个真体啊，预表这个真体。好，我们剩下最后大概十多分钟呢，我们很快的说明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我们的那个雅各书的 James 的习题啊，因为很多同学反映说我们已经做了雅各书第一章啊，已经教过了，所以习题一呢就不需要教，但是从习题二到习题六都要照着那个问题呢把它做啊，然后交上来啊。那另外我们阅读两本参考书，请你能够在考试的考卷上面就注明说哪本书我已经读完了，或者已经读了三分二，或者读了多少页啊。假如你到考试的时候还没有读完呢，就请你考完试再补一个你的 reading schedule 啊，让我们可以知道你这两本书是否是读完啊。那这个是占我们分数的 10% 啊，所以这个 reading 啊一定要送进来。然后我们考试呢会占我们的整个成绩的 50%。 那么我们的 syllabus 啊，大家可以写一下哈，大概考试的范围，我们会考六条题目，可以打开圣经 open bible， 但是不能看讲义啊。那么我们第一题呢啊，会要求我们去解释预言，特别要讲到预言的重叠性，而且要举一些例子来说明。然后 B 要解释比喻，解释比喻的原则，然后也要用一两段经文来说明啊，解释比喻的原则。那第二题的大题目呢，就是会考一些经文的成语idioms 啊。那么回去好好把成语部分我讲到这些例子大部分都会考啊。那那么 B 会特别考到这个修辞法的这些的解经啊，把这些不同的修辞法的经文呢，用了修辞法的经文呢把它看一看啊。比如说帖撒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七节，这个是什么修辞法啊，要把它是用什么修辞法，要把那个修辞法找出来，它是用什么修辞法啊。比如说创世纪第六章第六节，这个的描写神后悔是用什么修辞法，要把这个修辞法找出来。那第三要说明翻译圣经的三种翻译法，翻译圣经的三种方法，而且举例说明，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要说明圣经里面 可以找到的七种的文学形式 literary forms， 而且要举经卷或者经解来说明每一种的 form， 有一个经卷或者一个经解或者某一段经解来 support， 啊，比如说属于思辨文体的，罗马书就是属于思辨文体，你就要把这个举例出来。那第四题，说明极端智意解经、极端灵异解经跟极端哲学解经是什么，而且他们所产生的异端是什么。极端的智意解经、极端的灵异解经、极端的哲学解经啊，要说明这三样极端，而且所产生的异端是什么。灵异、智异、哲学解经，然后第二部分要说明亚历山大派的灵异解经法、安提亚的智异解经法跟西方派的四异解经。还记得我上次提到 fourfold interpretation， 亚历山大派的灵异解经、安提亚派的智异解经跟西方派的四义解经，特别这个四义解经要找一个经文来说明啊。
还有什么叫四义解经？西方派的
啊。
亚历山大的，
对，
还有安提亚，安提亚有西方的，
那另外就是亚历山大派的灵异解经、安提亚的智异解经，还有西方派的四义解经 fourfold senses of a scripture， 四义解释，对 fourfold， 这个四义是一段经文可以找到四种意思是什么意思，然后再举个经文来说明一下。那另外一条题目说明什么叫启示的渐进性，启示渐进性的四方面的意义，而且各举一个例子说明，然后对启示渐进性的四方面的意义，而且各举一个例子。那另外呢，一条题目呢，就是要注意这个一些经文的结构律，像雅各书第二章、第四章，然后也有希伯来书第五章，只需要把我给你们一节经文，把这节经文里面能够找到的结构律写出来就可以了。所以说里面找到一个相对律，找到一个假设律啊，就是考这个，要观察它的结构律，所以要把这些结构律相记熟哈。然后同时也要说明读经应用的 space pack 是什么意思啊， S 是什么， P 是什么啊，这个要背起来啊，这九方面的应用。好，所以大概就考这些范围哈，大家回去好好预备一下，所以很容易，已经把一个范围 syllabus 告诉大家了啊，你们要自己预备，要小组讨论都可以啊。那大概我会把这些 combination 变成六题了啊，范围都在里面了啊，大概六题。对对。不需要讨论弊病，只要说明他他的灵异解经是怎么样灵异解经或者说他是为什么会用灵异解经之类要说明一下。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考试？好，还有别的问题？好，
我们这学期上的这个
对
先后次序是不是有渐进性的，还是可以颠倒式？
有，因为我们是先从这个观察，然后这个解释跟应用，我们存着这个次序来教导，然后有了这个读经的基础，然后我们再开始做这个释经学的一些教导，怎么解释圣经，解释经文 hermeneutics 啊。漏了一个，还漏了一条题目，对不起，也要说明这个释经学的那个六大原则，应该是释经学的六大原则啊，从字义啊，从上下文啊，那些也要懂啊，释经学的。诗经的六大原七大原则，诗经学的七大原则。
这七题是全部都考，还是说到时候让我挑一题考？
这个大部分都考了，没有选择啊，刚才讲的大部分都会考了，但是我会把它写成六条题目了，没有的选择。对，我们就同一个时间啊。就是 coming 的来的礼拜四啊，我们就从7:15考到10:00啊，多15分钟啊，可以慢慢。对对，好，我们就做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好，我们请汪弟兄带我们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